被讨厌的勇气。他真的讲得很棒，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人际关系。我觉得我应该用导读的，这样子我就不会太偏颇，好吗？那这本书的呈现的方式，我也建议如果喜欢看书的人真的可以买来看。它呈现的方式是透过一个年轻人跟一个哲学家的对话，这个年轻人是来找茬的，因为这个哲学家他的理论就是世界无比单纯，所有的人都可以改变。他写说人是可以改变的，世界无比单纯，谁都能获得幸福。但这个年轻人他是否定这个概念的，他是来踢馆的，所以他觉得他要透过跟他的辩论来让这个哲学家收回这句话。好，所以前言大概是这样子，大家可以当作听广播听一下。好，这个年轻人问他说，世界很单纯，人生也一样，如果这种命题有几分道理，那说的应该是小孩子的世界。小孩子不用工作，也没有纳税啊什么的义务，而且在父母跟社会的守护下，他每天都过得超开心，很自由很自在。他们一定觉得未来有无限的可能，自己什么都做得到，他们的双眼被遮住了，不必去看丑陋的现实。所以没错，孩子的世界应该是很单纯的吧。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世界渐渐露出了本性，我们会不断遭遇原来你这个家伙也不过如此之类的现实，甚至频繁到令人厌恶的地步。等待在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可能也因此翻转为不可能，于是幸福快乐的日子结束了，迎面而来的竟是残酷的现实。这是不是大家的心声？我们很难简单的幸福快乐。还有他说不只是这样，长大之后还会涉入复杂的人际关系。 OK， 父母是我们烦恼的源头，父母跟我的关系合一这件事情是需要思考的。 OK， 所以长大后会涉入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被迫背负许多责任，不管是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社会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没有例外。当然小时候无法理解的歧视啊、战争啊、差别待遇等社会问题也都慢慢的浮上来，让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忽视，对吗？如果在一个宗教力量强大的时代，或许还能得到救赎，因为神的教诲就是真理，就是世界，就是一切，只要跟随他的指引就不用想那么多。但是现在的宗教视为信仰只剩下空壳子，大家失去了依靠，心里不安，彼此猜忌。其实现在社会中每个人都自私自利的活着。哲学家开始回答他了，他说不是世界复杂，而是你把世界变复杂了。无论是谁，没有一个人住在客观的世界里面，我们都居住在一个各自赋予其意义的主观世界。不止你看到的世界跟我看到的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没有人能跟别人拥有同样的世界。他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说小时候大家有看过井水吗？就算没看过也没关系哦。他说或许你会知道，井水的温度一年到头差不多都固定在18度以下，18度以下不管谁来量都一样，这是一个客观的数字。但是夏天喝到的井水让我们觉得冰凉，冬天喝到的时候你却会觉得很温热。从温度计上面看来，明明都是18度，可是我们在夏天跟冬天却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个年轻人就说，所以环境的变化会让我们产生错觉吗？哲学家说不是，这不是错觉。对当下的你来说，井水的冰凉或温热是不可动摇的事实，这就是所谓我们居住在主观的世界里面。我们如何看待事物的这种主观就是一切。现在你眼中的世界，他说这个青年哈，你眼中的世界是光怪陆离的，复杂而且很混沌的，但是当你有了改变之后，世界就会恢复到单纯的样子。所以问题不在于世界是什么样子，在于你是什么样子。 OK， 好像正在透过太阳眼镜看这个世界一样。当然你会觉得看到的一切都很昏暗，既然如此，你可以不用感叹这个世界有多黑暗，你只要摘下你的太阳眼镜就可以了，对吗？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太过刺眼了，忍不住想要闭上眼睛，甚至想要再戴上你的眼镜， 这个时候就看你有没有坚持的摘下它，直视这个世界的勇气了。它里面会提到很多次关于勇气，所以人是可以改变的，不止如此，还可以变得很幸福。阿德勒是一个奥地利的精神科的医师，他在20世纪初开创一套崭新的心理学思想，以创始者为名，就叫做阿德勒心理学。阿德勒跟弗洛伊德年纪差不多，所以不是他传承了他的研究，不是，他们两个是不同的理论的基础。 OK，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在讲阿德勒，只是我们并不知道。他写到其实人性的弱点跟优点这两本书的作者 Dale Carnegie 卡内基写的书，他说阿德勒是一位毕生研究人类跟其潜力的伟大心理学家，所以他的很多的作品都有反映阿德勒的这些思想。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并没有把阿德勒的心理学当成一个很艰难的学问，它不是一个艰涩的学问，而是当成了解人性的真理，了解人性的真理，甚至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写的，所以他是一个哲学，但他透过这个故事的这个辩论的方式呈现啊，就真的可能够理解更多。这个年轻人就问他说，为什么人是可以改变的？他想要先针对改变这个问题。哇，这边讲到很多细节了。这个年轻人问他说，不管是谁其实都希望改变，对吗？我想要变瘦，我想要变有钱，我想要健康，我想要干嘛，大家都希望改变。不只是我自己，你在路上随便找一个人问，应该也会得到相同的答案。可是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改变？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家都处在一个无法改变的状态，对吗？如果可以轻易的改变，就不会特别期待想要改变了。所以人就算想要改变也无法改变，这是年轻人的理论。所以才有一直有人会被那些鼓吹可以改变自我的宗教啊，什么诡异的自我开发研习会所欺骗。我参加过很多次。那这个哲学家就问他，为什么你会觉得没办法改变？他就举了一个例，这个例真的超棒的。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是个男生，把自己关在家里非常多年了，可是他就是不想要走出去。不对，可是他不但想要走出去，他更希望能有一份工作，他想要改变现在的自己。身为他的朋友，他可以保证他绝对是认真的想要改变，想要对社会有贡献，但是他只要走出屋外，他就会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因为只要踏出一步，他就会开始感觉心悸，开始全身发抖，然后他觉得这应该是某种精神官能症，就算想改变也改变不了。那哲学家就问他了，你认为他没有办法离开房间的原因理由是什么？年轻人就回答说，详细情况不知道，可能跟他的父母有关吧，有没有开始找原生家庭的问题。他说也有可能是跟学校啊公司啊被别人欺负霸凌之类的，导致心理有创伤，心理有创伤。说不定刚好相反，也有可能是小时候太受宠爱。总之他对他过去跟家庭状况知道的并不多。哲学家就问他，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原因，你的意思是这位朋友的过去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了他心理的创伤，导致他现在走不出去，对吗？那哲学家就说，那我们假设他走不出去是因为小时候的家庭状况好了，在成长过程中他可能遭到父母的家暴，或者是在不知道什么是爱的情况下长大成人，所以不只对于和别人的互动他感到恐惧，他也无法踏出房间一步，这是有可能的，对吗？所以你说有原因才会有结果，也就是说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原因决定了现在的我这个结果，是这样吗？年轻人的回答是当然咯。那哲学家就回答说，好，如果真的是这样，有这个因才有这个果，过去发生的事决定了人的现在，那会不会很奇怪？除非所有在父母凌虐下长大的人都跟这个朋友一样把自己关在家里出不去，否则就说不通啊，对吗？过去决定现在，原因支配结果，不就是这样吗？如果你只聚焦在过去的原因，想用它来说明一切，你就会落入决定论的框架之中。决定论也就是说，过去所发生的事已经决定了我们的现在跟未来，而且无法动摇，是吗？听起来好像不太对吧？所以年轻人的意思是，你觉得过去是没有关系的吗？哲学家的回答非常的斩钉截铁，他说是的，这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的立场。他说应该追究的不是过去的原因， 而是现在的目的，是不是很颠覆？他现在走不出去，不是因为过去的原因，而是因为现在的目的。他说，你的朋友并非因为不安，所以无法走出去，你要反过来想，是因为我不想出去，所以制造出不安的情绪。相反过来了，各位。所以意思是，你的朋友先有了不要外出的目的，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他就会开始制造出不安跟恐惧。阿德勒心理学称为目的论。朋友在当下受到的不安恐惧是真的，好，可能会严重到头痛欲裂，产生剧烈的腹痛啊等等的，这些症状都是为了达成不要外出这个目的而制造的，有一点难承认。好，这个是决定论。这个哲学家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你因为感冒发高烧去看医生，结果医生从头到尾只跟你说，你会感冒是因为昨天出门穿太少了，这样能满足你吗？这个是决定论，因为你没有穿衣服，所以你感冒了，没了，这样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病人的嘛，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感冒还干嘛，问题在于发高烧让我很不舒服的事实跟症状，既然是医生就应该要开药或打针，提供专业，对吗？这个年轻人是这样讲的哈，所以哲学家就说了，但是那些从决定论出发的人，例如一般的諮商师或者是精神科的医师，都只会说你现在所受的痛苦，都因为过去的某件事啊。真的，我觉得上很多心灵课程，为什么那么喜欢种子就是这样，因为种子让你有事做。但是通常你去看什么心理医生，或者是你去接触很多心灵课程，他就会一直告诉你说，你现在就是因为过去，你要把这过去这个东西放掉、忘掉、放下之类的。但是决定论的概念就是这样子，你现在所受的痛苦是因为过去的某一件事情，然后安慰你说这不是你的错，然后没了。OK，所以关于心理创伤的讨论，这些大部分都是属于决定论的典型。好，所以阿德勒是坚决否定心理创伤的。说阿德勒心理学明确的否定心理创伤，这是相当崭新而划时代的观点。的确，弗洛伊德对心理创伤的论述是非常吸引人的。他说，心理背负的伤痛，这个创伤造成现在不幸的遭遇，把人生当成一部旷世巨作来解释，这种因果定律相当简单而易懂，戏剧性的展开更让人揪心啊，难以放手。不过，阿德勒在否定心理创伤的相关论述是这样说的。无论任何经验，这很重要哦。无论任何经验，它本身并不是成功，也不是失败的原因。我们不要因为自身经验所产生的冲击，也就是心理创伤而痛苦，而要由经验中找出能够达成目的的东西。不要由经验来决定自我，而是由我们赋予经验的意义来决定。这个就是目的论，他说，决定自我的不是经验的本身，不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赋予经验的意义。决定自我的其实是赋予经验意义的那个我。比如说，我们遭遇到重大的伤害，或是幼儿的时候，其实我们遭受到可能虐待呀之类的事情，它对人格形成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影响很大。重点在于，并不是因为发生了这些事，就一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是借着赋予过去的经验什么样的意义来决定自己的一生的，因为人生不是别人给的，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决定要怎么生活的是我们自己，是你赋予过去什么样的意义，而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大家有理解吗？因为一切都是你创造的，很棒，各位，我要继续讲这个例子哦。他说，老师，你认为我朋友是自愿把自己关在房里的，是自己选择的吗？怎么可能？他说，假设你认为你的朋友是因为受到父母的虐待，所以无法适应社会，其实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希望，跟如此想的目的。他说，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目的让他不出门，一出门就心悸不舒服。近在眼前的一个目的就是不要外出，为了不要外出，他制造出不安跟恐惧的感受。那到底为什么他会不想要外出，对不对？他说，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是父母，你的孩子关在家里不出来，你会怎么样？年轻人说，当然会担心啊，怎么可能让他出去？但是你就会一直烦恼怎么样帮助他。他说，问题就在这里，只要你不出门，一直关在房里，父母就会一直担心，你就可以得到他们所有的关注。你有想过吗？他们会像对待身上的肿瘤一样，非常小心审慎地对待自己。 相反的，一旦从家里走出去，他就会变成谁都不会多看一眼的大多数人，一个被陌生人包围平凡的我，甚至是远不如其他人的我，于是再也没有人会认真的无时无刻的对待他。
好，
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了，但是真的很多人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看到他说依照他的目的而采取了这个行动是事实，不只是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为某些目的而活着，这就是目的论。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他就是懒，但他是害怕，他就是，这是这本书讲的，他没有勇气去面对。但是总之就是他不想要去做，是因为他害怕，他没有勇气去接受现实可能会给他的考验，因为所有事情都在他脑子。还记得马克吐温讲的吗？我的影片 Mark Twain 讲的，我的这一生中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有一些还真的发生了。什么意思？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脑子里面的。这是为什么像心理学跟你知道那个医生这么赚钱，因为现在好多人都是心理的状态有出现了状况，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跟过去是不太一样的。但我们必须，就像我觉得我很喜欢，我佩服我妈妈，就是我妈妈会跟着小孩的时代成长，她会跟着现在的状态去调整她自己，去接受现在可能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小孩跟她不会有距离。因为现在的人就是这么多的毛病啊，你看这个不愿意出门的多不多？其实真的超多的，各位，超多的，不愿意出去工作，不愿意干嘛？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害怕失败嘛，所有的脑中都已经想象出所有不好的东西在这里了，他跨不出去，所以你就要用别的方法去协助他，对吗？我们不能因为这样打断他也没用啊，不是吗？他更不出去，更符合了他想要的事情，你会一辈子关注他，对不对？所以解决，应该说他后面也会讲到，我们可以用一个双角锥，这一面是可怜的我，你看一天到晚都有人可怜的我，这一面是可恶的他，好，都是别人的错，可恶的他。我们常常在聊天对话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个面向，可怜的我，可恶的他。但是阿德勒要你想的另外一面，第三面是下一步该做什么。就常常有人在找你问问题的时候，找你当你吐苦水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状况都是可怜的我，可恶的他。但是有智慧的人就会协助他往下一步前进，因为过去已经无法改变，所以我们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概念，很棒的思维模式。他举了很多例子，下一个例子也很棒。他说人会捏造愤怒的情绪，听好了大家，每一个人都有愤怒的情绪。年轻人说他举他自己的例子好了，好，比较好讨论，就不会是讨论别人嘛。他说我正在咖啡馆里面看书，从旁边经过的一个服务生打翻了咖啡，刚好洒在我的衣服上。天哪，那是我才刚买的，而且可以算是最好的一件上衣。他一下子暴怒了起来，忍不住大声吼了他。他说平常我是不可能在公共场所大声嚷嚷的，可是就只有昨天，整间店里都是我大骂的声音，因为愤怒使我完全失控了。那么你认为这当中有什么目的之类的吗？因为不管怎么想，这件事情都只有原因所引发的行动吧。所以哲学家会问他说，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要确认他的问题。我跟你讲，这也是智慧所在，常常有些时候你要再问一次，确认别人的问题。 好，这个哲学家说，你是受到愤怒的情绪驱使而大声怒骂，平常你个性温柔敦厚，但昨天却压抑不住愤怒的情绪，那是不可抗力，你也无法控制，是吗？年轻人就说，当然呢，因为事情发生太突然了，我连想都没有来得及想，我就已经大声的骂出来了。那哲学家说，那么假如你昨天手上刚好有一把刀，怒气冲天的瞬间你会把对方杀了，你认为这种情况下也能以我实在无法控制，那是不可抗力的来为自己辩解吗？年轻人说，这个太极端了。哲学家就说，其实不是，依照你的逻辑来说，受到愤怒驱使的每一个恶行都是愤怒的错，并不是当事人的责任，因为你说人无法抗拒情绪，对吗？所以哲学家继续了，他说很简单，你并不是受愤怒的情绪驱使而大声吼叫，你完全是为了大声吼叫而愤怒，有了解吗？你是为了吼叫而愤怒，你不是因为情绪而吼叫，你是因为吼叫而愤怒。 为了大声吼叫而愤怒，也就是说，你是为了要达到大声吼叫的目的而制造出愤怒的情绪。
What？
来一次，你是为了达到大声吼叫的目的而制造出愤怒的情绪。他说，你是先有了要大声吼叫的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先有了，借由大声吼叫让犯了错的服务生屈服，照你说的去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你捏造了愤怒的情绪作为手段。哲学家告诉他，即使你没有刻意的大声吼叫，你只要好好说，服务生一定会郑重的向你道歉，用干净的布帮你擦拭，采取应有的处理方式，甚至还会帮你安排送洗。而你心中或许期许对方会照着这个流程做吧，对不对？但是你还是选择了大声吼叫，因为你觉得一一说明太麻烦了，于是你选择用更粗糙直接的手段想让对方屈服，愤怒的情绪成了你的工具。哲学家说，没错，愤怒是瞬间的情绪。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子的，某一天一个母亲跟女儿拉高嗓门在吵架，突然间电话响了，喂，母亲接 忙着接电话，声音听起来还是有一点生气，因为正在跟女儿吵架嘛。可是电话打来的是女儿学校的班导师，一察觉到这件事情，母亲的声音跟语气立刻变得有礼貌温柔，双方客气的聊了五分钟左右才放下电话。就在这个瞬间，放下电话的这个瞬间，母亲马上变了另外一张脸，继续对女儿破口大骂。年轻人说，这个例子很常见吧。哲学家就说，你还不明白吗？说简单的，愤怒是可以收放自如的工具，接起电话的时候可以瞬间的压抑下来，电话切断之后又可以再度拿出来用。这位母亲并不是压抑不住愤怒而破口大骂，她只是为了要用高分贝来吓唬女儿，威胁女儿，威吓她，借以贯彻自己的主张而使用了愤怒的情绪。所以愤怒是为了达成目的的手段，同意吗各位？我记得那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的脾气就修炼了不少，收敛了不少，收敛，但后来又爆炸了。所以你说重复阅读真的很重要，愤怒真的是一个手段，它真的是一个工具，你去思考看看，超同意的。当你真的醒来回想一下，你每一次发脾气，每一次愤怒，每一次不高兴的那个时候爆炸的那个状态，你是为了什么这样做？对，他说的愤怒就是刻意的，你透过愤怒的表达你的情绪，对，大声愤怒才能引起对方的注意，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已经习惯用这样的方式了，我们也习惯被怒吼之后才会，哦，他是认真的，大家理解吗？就是他已经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像我看到有些人在带孩子，他会大声怒吼，他说：“你不要这样，你真的、就是你，我觉得你，我们读完这个，你可以去观察你周遭的人是怎么跟小孩沟通，我觉得都可以观察。我看到很多父母会大声呵止小孩，大声的叫你不要干嘛什么，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小孩开始发现你好好说的时候，我可以继续做；你好好跟我说，哎，该洗澡咯，哎，妈妈没有生气，哎，那我继续再玩一下好了。”因为他没有生气啊，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当他生气的时候我再有反应就好了，因为这是他的方式嘛。好好说没用，是因为我们长期让他知道好好说没用，是我们先创造了这个结果，对吗？我们先创造了这个因，我们让他知道，我们让这个你的先生或小孩习惯了当你大声他们才要听。但是我们忘记了，在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没有在温柔的那个时候去实践我们讲的话。我好好的跟你说你该洗澡咯， I mean it， 就是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表示他是，你知道有些人为什么说话说一次就会有人听，那是因为他说一次他就说到做到，所以他说话有人听。你还需要发脾气吗？如果你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你说一次就会有人听了。我说了第一次该洗澡了，不洗澡我们可能 iPad 就一个礼拜不能用。如果你是好好的说，以前到现在你都是这个状态，你觉得小孩还会不听话吗？因为你说到做到。但是常常我们是，就像种子在讲的，我们常常是讲了但是我没有做到， 这就会创造很多恶性的循环，你就会开始发现人家不听你的话。所以常常有些时候你要，我们就要自省嘛，因为你要想，所有的他都要讲一样的，你的世界是你创造的，你的小孩是你创造的，你的老公是你创造的，你懂吗？所以不是大声就一定有用，那是因为你创造出这个结果。难道生气没办法把情绪宣泄出来吗？你要先思考你为什么生气，所有的气都是来自于自己，不是别人让你生气。他也讲，你的目的，你生气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去思考的是，我为什么生气？我生气的目的是什么？我干嘛生气？所以你不会有压抑呀、啊，你没有过度压抑的情绪，你在思考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压抑情绪？我压抑情绪的目的是什么？大声愤怒当然是最快的，但它不会创造好的结果，对吗？你好好说，它可以有好的结果；你大声说，它也可以有好的结果吧？但都是不确定性的。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我要透过生气，透过伤害自己？大家知道大声跟生气最伤的是自己吗？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我们就没办法控制嘛。好，我理解。但是其实真的伤害最深是自己。那我们为什么要透过生气来伤害自己，然后去伤害别人？所以我们要思考，我觉得读这个很棒，就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到底我生气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要别人听我说，这是我的目的；我想要他听我的话，这是我的目的。但是有没有别的方式？他听我说了，然后呢，有别的方式吧，是你可以创造的。所以我们要突破，学习的目的就在于我们为了更好，我愿意打破过去的一些旧有的思维。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在你的生命体验当中，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所有你的世界就是你创造的。真的，你的心念、你的意念，你可以从现在这一秒接受这个观念，就开始改变。重复一直犯错，一定也有原因的，一定有原因，你就找到那个原因。重复一直犯错，它有它最根本的原因在，只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只看见那个表面因，它一直犯错的这个表面的原因，但我没有找到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找到了，他就不犯啦。但我们没有那个耐心，对吗？就是大家对于情绪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这本书啊，阿德勒在讲的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人际关系。世界是你创造的，你的人生是你创造的，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这里，都来自于这里。真的，真的，真的。所以你想要什么样的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环境？你想要看见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自己创造的。感谢大家。好，还有吗？很难不去在意。对啊，我觉得美丑这件事情太主观了，一点都不客观啊。如果我们都活在那个胖胖的那个年代，胖才是美这个年代，多开心啊，是不是？但是没办法，我们现在就活在这里，你只好欣赏自己。你不欣赏自己也是一天，你看大家都这样讲，你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你欣赏自己也是一天，不欣赏自己也是一天，那你干嘛不欣赏自己？好，那我们还是要抽卡。